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美国的防务官员认为中国军力增强，美国跟台湾的合作至为重要；而美国的下任国务卿在亚洲面临了地缘政治交锋；北京说意中攸关台海和平，学者们说两岸如果开战的话后果严重。中国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数呢早已经破亿了，可是2016年信仰仍在风雨中飘摇。我们要播出年终报道来回顾中国在2016年的信仰的有关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针对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政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采取行动。奥巴马总统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毫无疑问，当外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时候，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黑客袭击了民主党总部电脑系统，泄露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奥巴马总统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各方面的评估，他在等待最后的报告，解释谁参与以及幕后的动机。奥巴马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正如人们在大选中一直认为的那样，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对克林顿的竞选活动造成了更大的困扰。那么俄罗斯的黑客介入这一次美国大选的话题呢，还在持续的热潮之中，包括白宫、美国参众两院都要求调查，而美国情报机构则第二度确认俄罗斯黑客对选举的攻击。同时呢，当选总统川普则认为俄罗斯并没有介入选举，而其实这已经不是外国黑客第一次攻击美国的选举了。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下面这段有关的对谈。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和梳理一下，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关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介入以及针对俄罗斯黑客的调查都引发了哪些争议？
是，我们先看到，就是昨天最新的发展，就是12月12号，这个美国 CIA 中情局呢就出来讲了说，的确他们认为说这次的俄罗斯黑客的确介入了美国的大选，而介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川普当选总统。那当然这个川普本身就非常的愤怒了，他在他的推特上就表示了说，除非你现场逮到黑客，不然你很难确定这个网络攻击是谁干的，而且为什么你选前不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在质疑这个 CIA 的说法。不过其实 CIA 呢，不止 CIA， 有17家的这个17个这个情报机构呢，在选前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也就是在10月7号投票日之前呢，有17个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我想您应该也还记得，我们上过节目来做过简报。他们说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确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使用的手段就包括是入侵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的资料库或网站，窃取里面的机密资料之后，公布在一些媒体上或是像维基解密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试图来影响了美国的大选。那我想大家应该也记忆犹新，其实就在7月27号呢，川普他在这个电视上也公开的讲说，邀请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黑这个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啊，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其实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邀请外国的政府来介入美国大选。那当时呢，针对这样的争议，有媒体也去问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普京的回答也很妙，模棱两可。他说，是谁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所以这也让人家有很多的揣测。那么我们看到，不过 普京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白宫都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白宫方面，我们看到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他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的顾问叫丽萨·穆纳科，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奥巴马政府的情报部门正在针对这一次俄罗斯黑客进入美国大选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将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的公布。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呢，也这个有跨党派的一个共识，包括像共和党的这个McCain。这个参议员还有 Lindsey Graham， 还有这民主党的叫做 Jake Reed， 还有这个 Chuck Schumer， 舒默参议员呢，都认为说应该来调查这一次大选当中黑客介入的一个事情。那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克当纳等，都要求要启动这样的调查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确这个黑客，俄罗斯黑客来影响美国大选，引起了美国很多很多的争议。
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有外国的黑客来干预美国的选举了，那么此前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在最早的投票所当然很简单，是用手动的或者是纸笔的，那很难有这个黑客的介入。不过随着科技的更新呢，我们现在看看越来越多黑客可以利用科技来影响到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所以最早被发现呢，看到一个根据网络安全公司一个叫做 AlertLogic 逻辑警报这家公司呢，它的一个调查报告，他认为说，最早我们看到是2004年的时候总统大选，当时呢这个有一些投票所的选票突然在最后一刻转向了。变成是投给这个乔治 W 布什总统，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确引发很多人的担忧。不过当时我们知道说并没有什么互联网啊、手机 WiFi 的技术，所以如果黑客真的要动手脚，还得直接在投票所的附近，直接对某一台机器动手脚才有办法。那不过呢，接下来我们看在2008年那个时候，其实 iPhone 那些都已经出来了， WiFi 也到处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奥巴马对麦克恩的总统大选呢，其实双方的竞选阵营都有受到黑客的攻击，而且包括他们的内部的文件、选战的资料，甚至竞选干部的个人资料，据悉呢，根据调查都是被中国的黑客给窃取了，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奥巴马对卢姆尼的大选呢，双方的阵营也都受到黑客的攻击，不过这次双方都有所准备，所以说并没有传出很重大的这个攻击的事件。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呢，则是由两个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所控制的黑客团体，叫做一个叫做舒适熊，叫做 Cozy Bear， 另外一个叫做 Fancy Bear， 花俏熊，这两个昵称很可爱，因为熊就是俄罗斯的代表。他们先后呢黑进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就像另外一个叫做Grucifer 2.0 的俄罗斯黑客呢，他也入侵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并且偷走了民主党对于川普的分析的报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俄罗斯黑客的一个足迹。那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稍后在本周也即将播出的我对于这个白宫的前高官、国安会的高官官员呢，叫做罗伯特肯纳基专访当中，还提到了这一次俄罗斯黑客的作为可能会提供给中国的黑客的一些灵感。也就是呢，未来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谈判贸易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中国黑客会利用相同的手法来黑进美国某些政府部门或是个人政治人物的资料，然后用这些资料来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某些让步，那这是他的担忧。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他的专访里面我们会来播出。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大选呢，受到黑客的注目是好几年以来都有发生的现象。那么未来要怎么来防范，也是川普政府必须要很注意的。
嗯，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军机半个月内两次在台湾南北部海域上空绕行，台湾军方认为未来这种绕行可能会常态化。星期三开始呢，也在台湾东部外海进行反制性的导弹演习。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台湾军事投资未能够跟上台湾受到的威胁情势，台湾应该加大军事开支，美国呢也会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中表示，数十年来为武力攻台做准备一直都是中国军事投资的主要动力，但台湾的军事开支却跟不上它所受到的威胁，台湾必须加大军事投资才能应对威胁。邓志强建议 台湾除了军事开支必须加大外，也要考虑发展精锐部队，强化本土防御，以及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他说，中国军力增强也让美台之间的共同协作更加重要。在中国未放弃对台动武的情形下，美国会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避免冲突发生。万一必须面对中国的武力攻击，也要提高解放军对台动武的代价。邓志强说，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 challenge for Taiwan is not to defeat the PLA.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台湾面对的挑战并不是要击败解放军，而是要避免冲突的发生。一旦威慑失败，台湾必须有能力自我防御，让中国无法取得胜利。那也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是否在台海用兵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地告诉自己，今天还是不要吧。
在这场以回顾1995-96年台海导弹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20年前的事件让美中两国同时觉醒，中国开始快速军事现代化，美国也开始加强与台湾的安全合作。易思安说，除了加强军事建设外，中国另一方面也从政治上着手，试图弱化美台合作，让台湾得不到美国支援。其做法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以威胁性电话与电邮告诉一些美国大学生不得参与和美台合作有关的项目。不过易思安认为，无论情势如何发展，解放军军力如何强大，美国都不会让这场战争发生。易思安说，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abandon Taiwan. I think it would go against our principal interests.
我认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那违反我们的主要利益，那不但违反道德，实际上根据我们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它还是违法的。但更重要的是，它还硬生生地违背了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战略利益。基于这些理由，我不认为美国会放弃台湾，同时我也认为我们的前景将会比解放军所想象的还是要光明一些。
对于解放军军机两度绕行台湾南北海域上空是否有政治目的，易思安说，早在马政府时期，解放军军机就多次飞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挑战台湾防空识别区，这并非新鲜事。他认为中国这种做法会持续下去。美国参众两院近日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涵盖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提升军方交流与互访层级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并敦促美国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也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相同的立场，表示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位美国前高官在台北出席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时候表示，美国一中政策的一致性非常的重要，必须得到维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表示，美国一中政策的一致性非常重要，为了和平与繁荣稳定，需要有可预测性与持续性。谢尔曼星期三出席了台湾远景基金会主办的台美日暨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媒体询问他对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看法时，他说，
I think that we have had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 policy that has served us well for decades.
他表示，我认为美国和台湾几十年来一直奉行一项政策，所有问题都通过双边协商一致来解决，共同实现和平与繁荣。维持这个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很重要。谢尔曼还强调，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被孤立和受到威胁。谢尔曼曾任美国国务院政务副国务卿，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重要幕僚。美国政界曾一度推测，如果希拉里当选，谢尔曼可能出任国务卿。在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访台之后，谢尔曼的出访也引起媒体关注。台湾总统府表示，蔡英文总统将于周四早上接见谢尔曼，探讨美台关系议题。谢尔曼在研讨会中专题演讲美国亚太政策之展望，这是整场研讨会中唯一的一场闭门会议，唯有持勤俭者可以入内。联合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谢尔曼在会中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对于贫富不均、就业机会流失及工资所得不足等因素影响到 TPP 的前景，虽然当选总统川普已经表示将退出 TPP， 但是他表示 TPP 不仅是经济协议，也是经济交往的机会。虽然美国退出，但是日本在内的其他 TPP 国家将会继续推动，一个 B 计划将会取代原有框架。这场台美日暨亚太区域伙伴安全对话研讨会由台湾外交部委托远景基金会办理，研讨会包括台日美三边国会议员对话、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之展望以及东亚海域安全四个主题。台湾外交部指出，自2011年开始，外交部每年委托台湾智库与美日智库合作，邀请学者专家与资深官员访台，就区域安全及战略关系议题进行 1.5 轨外交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在全球各地争取石油交易的经验被川普认为是一种难得的财富。分析人士表示，埃克森美孚在亚洲深入一些油田的开发可能会使他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工作变得复杂。多年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这个美国能源巨头一直在靠近南中国海的越南沿海钻井，那里的石油储藏位于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海域。本月早些时候，埃克森美孚的一位高管受到了越南副总理郑廷勇的热情欢迎，双方强调了在越南进行紧密合作、从事石油开发的重要性。埃克森美孚还热衷于继续开发一处越南的气田。中国已经警告外国能源公司不要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进行开发。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列克斯·瓦尔德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采访的时候说，蒂勒森将不得不在致力于阻止与中国和朝鲜的潜在冲突的同时，向诸如韩国跟日本等盟国做出保证。对控制潜在的能源资源，还有通过南中国海的关键能源通道等等的竞争，被认为是增加海洋争端利害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美国不是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的声索方，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的各声索国和平声索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海军学院中国海洋问题研究所所长彼得·达顿表示，美国在东南亚的商业还有其他经济利益取决于美国在那里的安全力量存在。达顿赞成在南中国海保持他强有力的自由航行行动。根据埃克森美孚公司2015年的财务还有营运报告，该公司大约 20% 的全球炼油设施位于亚太地区，当中包括在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以及泰国的设施。但是川普提名蒂勒森为国务卿，以及他的公司跟亚洲的联系，招致分析人士还有环保活动人士的不同反应。一些专家表示，进行一次政策评估也许是可能的，尤其是在川普告诉福克斯电视台美国不必受到一中政策的约束，而且打破了数十年的外交惯例，在12月初 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之后呢，尤为如此。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瑞哲告诉美国之音，每一届新政府对各个议题都有某种程度的政策评估。那么针对川普质疑华盛顿长期奉行的一中政策的相关言论，中国官方星期三再次的表态说，坚持一中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北京表示，如果这个政治基础受到干扰跟破坏，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无从谈起，而且呢，台海和平稳定也必将遭受严重的冲击。那么两岸学者就说，两岸如果开战的话，后果严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这次是由主管两岸事务的国台办对川普质疑美国坚持一中政策的言论作出反应。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石。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不仅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无从谈起，台海的和平稳定也会遭到严重的冲击。
这位发言人在回应官方的新华社记者提问时作出以上表示，他重申了两天前中国外交部就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言论所做的官方反应，并加上了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受严重冲击的表态。这是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本月初开始就台湾问题公开表达意见以来，北京又一次作出官方反应。中国官方还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具有无可辩驳的法理依据和事实依据，也是国际公认的现实。川普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质疑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的评论，是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川普上周日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他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手机，要求他澄清上述社评所说中国可以支持美国的对手的确切含义以及武力统一台湾的说法。胡锡进表示，他要说的话都在那个社评中，随后以工作忙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多前曾警告说，台湾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地动山摇。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对环球时报扬言武力统一台湾的社评不以为然。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两年之内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两年过后，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军队就能够跟美国打一仗或打一个局部战争？我觉得也未必啊，所以我不认为就是马上会有军事冲突啊。至于说那个《环球时报》的那种说法，说你们如果不承认这个一个中国，我们就收复台湾之类的，这个话没有什么意义。我看网友也在网上评论，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中国人要杀另外一个中国人，然后以此来威胁美国人，啊，觉得这个事情很可笑。我也有同感，就是为了争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这么一个名义啊，就是我是唯一的，我是老大，我是唯一的，那么就要这个把这个自己的同胞就要这个投入血海之中，就要打一仗，发动一场内战，我觉得好像 很没有意义。
这位近代史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美中双方打贸易战，后果也蛮严重，但不至于是习近平所说的绝不能犯的颠覆性错误。而若是发生台海战争，一旦战败的后果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难以承受的。
我以前讲过，我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那么无非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共产党一统江山，第二个结果就是打败了，那就打出一个新中国啊，就无非就是这两个。这个历史上也是有教训的，比如说中日打了一场甲午战争，最后引发了中国一系列的变化，最后导致大清王朝结束。
海峡对岸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台湾来讲，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甘义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台湾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台海的稳定。
不论川普他的对中政策、对台政策怎么样的走向，两岸的和平稳定啊，才是台湾最大的利益。第二个，这个川普的所谓对一中政策的态度并不明确，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能不能务实的改善这个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这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我们也乐见中美关系正常以及健康的发展，台湾绝对不可能从中美的冲突当中获利，但是呢，两方呢都绝对不能以台湾作为一个双方中美双方互动或者是协商的一个筹码。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翁明贤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代表全中国的跟美国有邦交的政府，但是这个政策并不能影响美国跟台湾透过台湾关系法的交往。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所谈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的一个内涵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川普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它的意涵是在指什么东西？哈，那我觉得，川普的讲话重点就强调说，他所指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唯一代表全中国的跟美国有建交的政治有关国家，好，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并不能影响美国跟台湾透过台湾关系法啊的一个交往啊，那也就是说美国是所谓的正常的外交关系跟民间的非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交往，这是双向并行的一个思维，那么不希望受到这个官方的影响，这我觉得这是川普所要发出的一个讯号啊。
翁明贤指出，川普尚未就任，他所提到的对中国政策还是要回到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发言人所强调的，美国并没有改变他目前的一中政策。翁明贤认为，川普现在讲这些话可能是策略性的运用，希望抬高未来跟北京谈判有关中美关系的筹码。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电视采访播出后，他对美国坚持一中政策的质疑在台海两岸再度产生了震撼效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他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日前他表示，在任何情况之下，美国都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是呢，同时表示，美国也不会坐视中国用武力来征服台湾。金里奇说这番话前，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执行了40年之久的一中政策。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里奇星期二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在被问到川普到底是要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借此向北京施压，用台湾来与中国做交易筹码时，金里奇说，川普希望借此向北京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北京不要那么强势和具有攻击性。他说，美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北京武力征服台湾，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
There are no circumstances I can imagin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olerate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想象美国会容忍北京政府试图用武力占领台湾。台湾是个事实，另一方面也是真实的。我们在和中国这么大国家打交道时，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因为你知道，这涉及到中国关于主权定义的核心。
川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美中就贸易等其他议题达成交易。川普的这番话在台海两岸都引发关注，中国担心川普政府会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而台湾则担心川普会把台湾当成与中国交易的筹码。经理期说，美国现在的台湾政策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挺虚伪的，一方面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另一方面又假装台湾不存在。他说，川普其实要告诉北京，北京的利益是极具挑战性的谈判，北京不能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他说，川普对中国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汇率贸易上也没有问过我们，也都是这个意思。金里奇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川普主义。他说，川普之所以能够赢得选举，是因为他传递了一个讯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这让美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了共鸣。他说，川普主义的根本就是相信民众，诉诸于民众，为民众谋求利益。
Trump is the classic American tradition. He's in the tradition of Washington.Jefferson, Jackson, Lincoln, Theodore Roosevelt, FDR, and Ronald Reagan. And by that I mean, in every case, they believed in the American people. They aroused the people.
川普是经典的美国传统，他沿袭了华盛顿、杰弗逊、杰克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里根总统的传统。上述每个人，他们相信美国民众，他们激发了美国民众，他们引领美国人民战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
金里奇还对川普内阁新成员作出评价，他说，川普总是希望做得最好，所以他挑选了最好的人选进入他的内阁，包括星期二刚刚被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金里奇自己本来也曾是这个职位的有力的竞争者，但是他后来表示，他更愿意从外部发挥顾问作用。
He is going to be so well received around the planet.
全球都会接受他，他和詹姆斯·马蒂斯一起改变了大家对川普的看法。川普很聪明，他很会选人，因此他也会给出聪明的指令。
他说，蒂勒森曾经为美国公司争取了很好的利益，一定也会为美国人争取利益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2月19号，美国各州选举人团将要举行投票选举总统。过去的选举人团投票只是走个过场，可是今年呢，由于倒川普势力呼吁选举人团不必按照选举结果而用良心投票，而引发了人们对于选举人团投票的注意。一个多月前，川普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结束了一场竞争激烈的总统选战。不过下个星期一，美国各州的选举人团投票之后呢，这个大选结果才是正式生效，也就是说，这538个选举人才能够最后决定谁入主白宫。美国的选举人团投票基本上是走过场，通常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可是呢，今年不一样，反川普势力仍然试图利用选举人团投票这一关来扭转选举结果，阻止川普成为总统。虽然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不过呢，这个因素也给今年本来就很难以预测的选举又投入了不确定的因素。目前一个叫做汉密尔顿选举人团的组织就呼吁选举人不按照大选结果来投票。那么当选总统川普他质疑一中政策，这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俄罗斯正在认真的考虑如何利用美中关系未来的可能呢发生的变化，同时呢也有评论说，俄罗斯庆幸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能够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提供战略机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最近表示，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 可能意味着美中关系将会进入新的时代，俄罗斯应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利用这个机会。职业外交官出身的科萨乔夫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负责国际事务，他认为在川普的许多对外政策声明和动作中，迄今为止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以及川普针对这一事件所发表的后续评论。科萨乔夫认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或者是爆发贸易战，俄罗斯也会受到冲击。俄罗斯独立报说，川普想重新检讨一个中国政策，北京严重不安，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可能改变，将变得更加遏制中国，而中国的过度反应，中国环球时报的有关评论给人以中国好斗以及对亚洲地区构成威胁的印象，这只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调整。这家报纸说，与蔡英文通话并不是川普对华政策所犯下的错误，而仅是美国与中国新的长期游戏的开始，美国未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还将会继续增大。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会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俄罗斯将继续推动与亚太地区国家拉近关系。他认为俄罗斯乐于坐山观虎斗，在美中交手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不让中美两国认为莫斯科的举动会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不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也不会完全站在中国一边，改变力量的平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率领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跌至低谷。俄罗斯的许多评论分析认为，川普执政以及与俄罗斯和普京有许多交往的迪勒森可能成为新国务卿之后，俄美关系恶化甚至走向直接对抗的趋势将会有希望得到根本的扭转。但更让俄罗斯庆幸的是，美国未来将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商人日报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更看重捍卫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因此受到打击。此外，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受中国威胁的美国亚洲盟友，中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这能给俄罗斯提供战略机会。报道说，俄罗斯会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同美国、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并让西方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有可能美国寻求同俄罗斯携手共同遏制中国。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各大官方媒体过去一直持续的高调反美宣传开始降温。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的学者说，莫斯科应该让美国觉得同俄罗斯合作对美国有利。俄罗斯也特别感兴趣在川普的新政府中，在国家安全领域俄罗斯不再是头号威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新政府明年执政之后，美国、俄罗斯、中国大三角关系将会再次受到重视，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可能寻求与俄罗斯联手的可能。但文章认为，克里姆林宫已经把俄中关系视为重要的外交资产，俄美合作的可能失去了机会。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感兴趣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更不希望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出现对抗。科诺瓦洛夫说，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对俄罗斯也不利，因为美中出现对抗不可能不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这将冲击到国际金融和经济稳定，影响到中国，接下来是俄罗斯的经济。科诺瓦洛夫说，川普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俄罗斯国内一些人认为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能迅速改善的想法过于乐观和天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亚洲地区的言论还有态度呢，让人相信他可能要一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而这当中就包括了美国二战后的主要盟友日本。川普把伙伴关系当成交易来处理做法，对于经济贸易多边主义持怀疑态度，这些呢都让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变得不那么样的明朗。华盛顿的亚洲问题专家们呼吁川普政府应该尽快的传递明确信息，让盟国放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4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本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卜瑞哲纷纷指出了同盟关系对于美国的重大意义。史密斯说，
我们的盟友关系并不是责任，而是战略资产。
普瑞哲指出，
盟友关系使日本、韩国和其他国家受益，但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国防利益。
专家们都对川普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表达了担忧。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纳说，
川普说他喜欢不容易被人预测，可能这对于生意谈判有效，但是我觉得这对于管理盟友关系来说太可怕了，至于外交关系上效果如何就说不准了。
在他看来，川普的过渡团队应该尽快清晰地向日韩等盟友表示美国依然坚定支持双方的盟友关系。在竞选过程中，川普曾反复强调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受到日本的支持并获得日本国会通过。另外，川普还曾表示要日本等盟国为维持美国驻军支付更多的费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第一个会见的国家领导人便是日本首相安倍。安倍在会见后表示，两人会谈十分坦诚，气氛热烈。他说他对川普抱有信心，相信双方能够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不过，川普的亚太政策依旧不太明朗。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智库指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以备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可以使用。中国外交部则说，南中国海诸岛属于中国领土，在那边进行国防建设是属于国家的正常权利，与所谓的军事化没有关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亚洲海事透明计划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专家通过对卫星图像进行几个月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七座人造岛礁上部署了武器，包括疑似巨型高射炮、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火控雷达以及防御系统等。中国星期四说，中国有权部署防御设施。
这里我想要重申的是，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完全正常的，这是国际法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的权利。
日前，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司令哈里斯在澳大利亚表示，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不会软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立场。哈里斯还谈到将会继续执行美国舰船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正常的设施建设，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算是军事化的话，那么把舰队开到南海又算什么？
耿爽还说，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与所谓军事化无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跟中国在2016年完成了一系列两军交流项目，但是呢，两国在一些重大的安全问题上的分歧，限制了两军互动的规模和级别，而且可能影响来年的两军关系。下面呢，我们就播出由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所撰写的年终报道，谈到美中两军互动频繁，来年形势不明朗。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内容。
美中两国延续前一年的趋势，在2016年不断推进两军关系。上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包括1月中国海军人员到夏威夷出席一个海上安全会议，并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会面。今年2月中国军人参与了美国和泰国联合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演。今年5月美国第7舰队旗舰蓝领号访问上海。6月底中国派出5艘军舰参与美军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联合军演，为下半年的两军交流活动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美国海军和陆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先后访问了北京，将两军互动推向了高潮。今年11月到中国云南省参与美中两军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的陆军太平洋司令布朗上将在出发前说，美中两军交流可以帮助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当你有共识时，大家走到一起，双方可以避免误判，加深了解，增进关系。当发生危机时，我们不要也不应该假定彼此是敌对关系，我们有机会避免敌对关系。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继续在其周边海域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今年5月派2架歼-11型战斗机近距离拦截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美国海军1架 EP-3型侦察机，迫使美国军机迅速调整高度，避免相撞。观察人士说，中国坚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不断实施军事化，影响了今年两军的高层互动，包括中国军方高层将领很少来美国访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任内一直没有访问中国。美国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战略遏阻研究部主任彼得·胡西对美国之音说，卡特在卸任前一直未能访问中国，表明两国在一些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了两军关系的发展。
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摩擦，美国国防部长去那里访问可能时机不宜，因为访问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成果。为了避免给人带来负面的印象，他干脆就不去那里了。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交流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并批评美国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展望未来，米歇尔学会的彼得·胡西希望，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能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展开美中两军交流。
我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不管是商界、媒体、政界还是军方，都会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切实和知情的看法，这样我们与中国的两军关系或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就能基于对实情的更好了解，并发挥实际作用。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表示，中美两军关系仍面临一些深层矛盾和障碍，称中方愿与美国下一届政府一道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年终报道当中谈到，中国在2016年，中国民众的信仰仍在风雨中飘摇。
中国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海拔近4000米的喇荣山谷里，数万间僧尼信众依山而建的绛红色小木屋环绕簇拥着大经堂。这里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全世界最大的佛学院。2016年12月3日清晨，阳光还没有照到大经堂的金色屋顶上，年轻僧人博巴走出自己的小屋。今天是全院僧众闭关修行一个月后开课的第一天，他要赶去上8点的早课。坐在经堂中，他默默地数了一下周围的人数， 一个月前，这个班上大约有130名学生，现在只剩了50几个。从今年7月起，政府派来的工人和推土机涌入这里，开始强拆部分僧尼的房屋。与此同时，非四川本地的僧众被陆续遣送回原籍。来自佛学院的内部消息说，截至12月中，已有至少3000人离开佛学院。博巴的上师告诉他们，上面的规定是，到明年下半年行动结束时，只有5000人可以留下。博巴是可以幸运留下来的人，但是他说自己一点也不高兴。就好像在战场上，你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也不会安心。几个月来，他目睹朋友被驱逐，朋友的屋子被拆，听闻有人被抓，甚至有人以自尽抗争。有时他想，那些走了的人反而更幸运，不用每天看着周围人以泪洗面，还有那些被拆的屋子留下的痕迹。佛学院学生博巴告诉美国之音，上面也曾恐吓过我们，说如果有人抗议的话，就会采取另一个计划。至于另一个计划是什么，他说大家心知肚明。这几年来的兵特别多，就驻扎在佛学院20公里外的县城里。境内消息人士说，四川另一处知名佛学院亚青寺近来也发生了同样的强拆、强迫遣返。在中国东部沿海，政府2年前开始的另一项强拆运动2016年渐入尾声。各方统计数字显示，浙江1500到1800余座基督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除。温州一位基督徒告诉美国之音，自己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美国基督徒权益团体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
凡是对这个强拆十字架的这个行动呢提出异议，或者说有所行动的，不管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还是律师啊，那么都受到了这个甚至刑事化的那个打压。
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主持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过去15年间，这类会议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习近平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中国化。
所谓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本身的这个它的颜色啊，就是改头换面啊，换成一个对党忠心、对这个政府言听计从的，完全是依附于政治的一个宗教群体和宗教信仰。
傅希秋说，2016年，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进入了一个全面收紧、打压的阶段。一个显著的例子是9月北京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该条例首次提出宗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2016年，习近平还有另一项涉及宗教的动作。7月，他考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座清真寺。生活在宁夏的240万回族享受着政府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是与他们秉持相同信仰的1000多万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却年复一年的受到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限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回民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斋月封斋啊，进清真寺做礼拜啊，只要不妨碍北京的一些特定的政策的话，这些几乎都是容许的。但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那他就受到各种这个压制和限制。
开设伊斯兰讲经学堂依然被禁，18岁以下人员不得进入清真寺，未经政府许可在当地修建维修清真寺都属违法行为。此外，维吾尔人也难以获得护照和签证到境外朝觐。限制斋月封斋的手段每年都花样翻新， 政府除了继续以各种名义抓捕维吾尔人外，还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加大了对所谓双重信仰的打击。
很多维吾尔人呢，为了生存，他加入了中共或者是中共的这个共青团，那么，但他又是维吾尔人，他毕竟他本身信仰伊斯兰教，
嗯，
那么中国胁迫这些党员党团干部，胁迫他们放弃这个宗教的信仰，那么人们为了生存，只能迎合北京的这个政策。
但是中国当局对这些维吾尔干部并不信任，对他们进行清查。如果发现有人进清真寺做礼拜或是斋月封斋，他们便会失去退休人员的特定补助。迪里夏提指出，种种这些都是对维吾尔人信仰的挑衅。2016年，中国政府仍然利用国家强权打击他们所说的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河南开封一个小型犹太人群体也据报受到打压。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度，信仰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我们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后再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环绕地球飞行的第一位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说过，袖手旁观，任凭命运主宰，无动于衷，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方式。约翰·格伦12月8号去世，终年95岁。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座右铭。1939年，约翰·格伦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学会了开飞机。在他主修化学的校园岁月里，格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课程。1941年，珍珠港遭遇袭击后不久，格伦投笔从戎，加入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期间驾驶飞机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后来又参战朝鲜半岛冲突。1959年，新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聘试飞员，在508名候选人当中，格伦等7名男性被选中接受宇航员训练。他们是美国的太空先驱水星七君子。格伦没有如愿以偿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但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进入深太空的美国人。1962年2月20日，驾驶友谊七号绕行地球3圈。当时公众很少有人意识到太空飞行的危险。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飞行主任吉恩·克兰茨说，风险极高，当我们让约翰·格伦进入火箭舱内时，那是宇宙神的第6次飞行，前5次飞行中的2次发生了爆炸。在水星飞行计划后，格伦没有被安排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颇为沮丧。1964年离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后来的10年，他在私营行业工作，后来开始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2次失利后，格伦1974年胜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格伦出任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长达24年。在他告别政治生涯之前，77岁的格伦作为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组成员参加飞行，成为飞入太空的年纪最长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约翰一生都在打破障碍，从作为二战和韩战中功勋卓著的海军陆战队战机飞行员保卫我们的自由，到创下最短时间横跨大陆的计划，到以77岁高龄成为触摸星星的最长者，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中的最后一人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他们榜样的激励下，我们知道未来鞭策着我们继续向苍穹进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